亲爱的家人们，早安！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列王记下第八章。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会明白神为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恩待有信心的人，神也恩待一个顺服的人。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明白神的旨意为何，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每一个大小决定，我们应当如何来做抉择。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所爱的家人，在你今天一天的行动、一天手所做的事、一天口所说的话、一天脚所行的路，都活在神的祝福的当中。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八章一到六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力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腓力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父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在今天的经一到六节当中，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每一步的决定，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你都要在仰望和顺服当中去明白神的旨意。你都需要在仰望和顺服当中去明白神的旨意。在第一节当中，北国以色列人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拯救，但这位约兰王呢，他仍然继续拜金牛犊，所以神就加重了管教，将会有七年的饥荒到来。这七年的饥荒比以利亚那个时期三年半的饥荒还要多了一倍。在过去，以利沙曾经用面粉来解毒，他喂饱了一百多人。当亚兰人要围困整个撒玛利亚的时候，都是在这七年的饥荒当中发生的。所以我们读前面的经节跟主要今天的第八章的一到六节，你就要去明白，哦，原来所有一切的神迹奇事的发生，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都是在神为了要管教悖逆的以色列约兰王、亚兰王，为了要把他们这个国家带往到神的心意里面。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当神要降下饥荒管教悖逆百姓的时候，以利沙跟他的门徒都还是继续留在这一块以色列地，与百姓一同受苦。可是神却告诉以利沙说，去吩咐那个苏念妇人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在以色列地区一同受这七年的饥荒之苦，神却要叫这个苏念的妇人却是逃到腓力士地去住七年，逃避这饥荒呢？原因是什么？因为不是要为了让他逃避受苦，而是要为了要让他预备将来能够向约兰王做最后的见证。这时候饥荒还没有开始，即使这七年的饥荒即将会到来，但在四章八节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这个苏念的妇人，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户妇，他比别人那些一般的老百姓他更有生存的把握。所以对于这个有钱的家庭而言，留在以色列地反而比较有把握，因为他们有田地，他们有家产，他们是一个大户妇，饥荒或许对他们而言是个挑战，但是留在以色列地对他们而言反而更加有把握。但神却差遣以利沙去对这个户妇是说，到腓力士地去居住，到他们不熟悉的环境， 甚至是你要知道在后面他们所有一切田地家产全部都失去了，所以对于这个苏念妇人反而也是一个信心的挑战。留在以色列地，这是神对以色列地的一个借由这个饥荒使人心要回转，但借由叫苏念的妇人搬到非利士地去，也是神对这个苏念的妇人一个信心的考验。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在你我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有时候我们不要在环境当中的考量，我们留在一个地方，或我们离开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求说，主，我要明白你的心意，我要了解你的旨意，借由你的仆人来对我们说话。这时的饥荒还没有来，在饥荒之前，苏念的妇人为什么能够相信以利沙的话，他们就去了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带着自己的田产，带着自己的家业所换来的一个价银就出去了。他们怎么会知道七年过后我一切的田产都会失去？其实神正在安排他荣耀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一定要学习啊，我们现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太多的不确定的未来，人常常都是要问神说，主，给我一个确定的未来，但神有时候常常就不告诉我们，神就是要叫我们一步在仰望和信心的顺服当中一步一步的走。你只要去顺服，你只要去信心的去踏上去，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带领都是要叫我们越来越明白他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要叫我们亏损，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丰盛，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得胜，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生命成熟长大。但是有时候神的儿女就是失去了这一块，神的儿女就是没有办法用信心去回应，因此我们看环境，我们看人事，我们看我们的钱财，我们看我们今世的享受，我们看我们有把握的一些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在信心上面一直够不上进入到国度荣耀的位分，我们进不到那个天国丰盛的产业。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不要以为这是神要叫我们赶快去逃难，我们就简单呢、啊、要去顺服这个逃难，逃避这个饥荒，当然很顺服。家人们，这时候饥荒还没有发生。一个有钱的户妇愿意顺服而放下自己的一切，去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国度，所以神要透过他的顺服的见证，来向当时的王，当时的王以色列王，还有当时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来做一个因着顺服的见证而能够得着神丰富的祝福。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你今天有一个决定要做吗？你可能在抉择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你可能在抉择我要转入什么样的工作，转换什么样人生的跑道，你可能正在抉择我的婚姻，抉择我的家庭，甚至是我个人的投资，抉择我是否要全职还是我要带职，你有很多的抉择要考量。但是你第一个要去问的就是，主，我要明白你的旨意，你先决的条件是什么？那就是，主，不论如何你的每一个决定我都要学顺服，我都要学一步一步的信心的踏上，那么神的旨意就会向我们彰显。所以求神把一个单纯的信心，单纯的顺服放在我们的里面，好叫在你我生命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恰巧，这个恰巧就把我们带到蒙福之地，这个恰巧就能够经历到神在环境当中为我们一切的安排，他为我们所安排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神的带领，神的爱，真的都是使我们那些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想过的那些的恰巧祝福，就一步一步的带给我们。所以你要相信，你只要顺服，你只要仰望，你老板的心思意念都会因着神喜悦你的信心而改变，你的配偶的心思意念，你的孩子的心思意念，你在周围你面对每一个难处，你要知道他们的心都会因着神喜悦我们信心的摆上，神会转变他们，而让你在最恰巧的时候，最合适的时间会遇见他，神会为我们说话。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我们要从第三节看到第六节。七年完了，非利士人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就表示他所有一切的房屋田地失去了， 而这时候出现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要经历到的什么属灵原则呢？那就是当这个妇人一从非利士地回来，他正回来去找王的时候，在这个场景当中出现了三个人，一个人叫做王，一个人叫做基哈西，一个人叫做妇人，苏念的妇人。这三个人是代表不同样的一个人，这三个人该学习的属灵原则，那就是人可以去谈论神的作为，但是要经历神作为的人，你必须献上你的信心和你顺服的行动。人可以起来谈论神的作为，但是要经历神的作为，必须要献上你我的信心和顺服的行动。你会发现这三个人，第一个叫做王，这个王是一个悖逆的王，在这七年的饥荒的当中，他仍然悖逆，所以他是一个里面有麻风病了的人，他是一个里面充满着悖逆，充满着麻风的人。还有一个人叫做基哈西，这个基哈西那时候因为王要找以利沙，王找不到，所以只好叫基哈西来。基哈西是一个外面有大麻风的人，他外面有贪，他因着贪婪，因着欺骗，他因着不顺服，所以他里外面有了大麻风。一个是里面有大麻风，一个是外面有大麻风。而这个苏念的妇人呢，他是在缺乏和损失的当中来找王，他失去了他的田产，他失去了他的房屋，他的房屋田产被人够霸占了，但他没有抱怨，他是一个里面顺服并且相信去找王来申诉的人。你会发觉这三个人聚在一起，刚好就是那两个悖逆不顺服，一个外面有麻风，一个里面有麻风的人，他们在谈论神的见证，他们在谈论神的作为，他们在谈论，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家人们，人可以在教会当中多年信主，在教会当中他参加聚会，他参加服事，他也听到人家，听到许多的弟兄姊妹经历了神的作为，他也可以成为一个谈论的人，他也可以能够去诉说的人，他也可以去讲论神作为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神迹奇事。但一个顺服神心意的人，在你我生命当中，即使缺乏，在顺服神的行动的当中我缺乏了，在顺服神的行动的当中我损失了。这个苏念的妇人，他因为顺服神的行动，他的房屋，他的田产都被人霸占，他损失了一切，但是他仍然相信神在掌权。所以当他青年一回来，他没有抱怨，他没有批评，你会发觉在这段里面他仍然顺服。你有没有因着顺服神的行动，因着相信神的作为，你做了一个决定反而没有带来很好的结果呢？你有没有曾经因着要去顺服，因着要去相信神的作为，反而你遭遇到了极大的损失呢？你一定要相信神的爱不会使我们亏损，因着顺服相信神的作为不会使我们失去神的祝福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因着在环境上的损失，好像我们在金钱上的损失，我们在物质上面的损失，我们就失去了继续信靠神的信心，继续思考，失去了对神的那个爱的仰望。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幕后的世代的当中，撒旦恶者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伤害，甚至是神在你我生命当中每个信心以及顺服行动的考验，常常是透过物质的损失来试验我们的心。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苏念妇人的回应真的是我们这时代的人我们要去相信的，就是人可以去谈论神的作为，但是一个经历神作为的人，那就是一直在信心和顺服的行动当中不断的去回应神，你我就会经历到神在大能的当中，他会丰丰富富的挽回归回我们一切失去的。你不会吃亏的，你不会吃亏的。这个妇人他真的没有经历到吃亏，你会发现他七年一回来，他发现他的房屋田产失去了，但他就去找王的时候，他不单是他的田地他的房屋回来了，而且连这过去七年田地的出产也都要归还给他。这过去的七年是饥荒， 这过去的七年田地能够长什么，这过去的七年的饥荒里面这能够田产到底有什么。但是神的丰盛却让他在这七年的田产，在这饥荒的时候，照着这该有的出产全部都还给他，他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人可以来谈论神的作为，悖逆的人可不可以谈论神的作为？可以。里面有麻风外面有麻风的人，不相信神的人，甚至是因着神迹而触动的人，可不可以谈论神的作为？可以。但谁才是经历神作为的人？那就是带着顺服和信心摆上的人，你才会经历到神的作为啊，你才会经历到神的见证，你才会经历到神迹奇事。很多时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羡慕人家经历到神的丰盛，我们会去羡慕，哇，他经历到人家极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我们会去羡慕神在物质上面有给一个这个许多人有丰盛的祝福。你是羡慕那个物质的得着，还是你羡慕到他经历了真实的与神有一个合一同行的一个祝福？苏念妇人她的生命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她因着顺服先知，她的信心被长起来了。她到了腓利士地，她看到神借由先知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当她回到了以色列地，她发现她过去所失去的田产土地没有损失，同样丰盛的回来。她不是因着物质的满足而快乐，他是经历到神的真实，他经历到了神的大能，他经历到神仍然掌权。这个苏念的妇人，他经历到了因着顺服，神会使你经历到他的大能，他的话语必不失去。基哈西呢，他经历到这件事情，基哈西有悔改吗？王呢，王可以看到听到死人复活，他见证到过去七年的饥荒，王悔改了吗？王回转了吗？基哈西回转了吗？所以这两个谈论神作为的人，他们也亲眼见到了神在施行神迹在这个苏念的妇人的身上，但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件事，在教会当中有神迹，在教会当中有神的作为，在教会当中神在回应那些向他有信心顺服的人身上，神有极大的丰盛和祝福。但弟兄姊妹只停留在谈论的上面，弟兄姊妹们只停留在羡慕的上面，弟兄姊妹们只停留在哇，这个神迹奇事太美好了，但仍然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仍然停留在自己麻风的生活，仍然停留在自己悖逆的生活，仍然停留在自己今世物质的经营的上面。你再怎么经营，你也都是在饥荒当中，你再怎么经营，你也都是在这个麻风的当中。所以家人们，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定要求神回转，不要只停留在谈论神的神迹，谈论神的作为，我们停留在羡慕的上面，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过这个饥荒的日子。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恰巧，不是要使我们好像去经历到物质的丰盛而已，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恰巧是要让你经历到，我只要以信心和顺服摆上，我不单不会失去这一切，而且我会一直去经历到神在我生命当中他是又活又真的那一位。所以家人们，所以祝福您，如果您的教会充满神迹奇事，如果在您的工作当中，在您的生活当中，你真的很需要神迹奇事，你真的说，主啊，过去蝗虫蚂蚱蚕虫茧虫所吞吃的，过去人，过去一些的环境在我生命当中让我应该所拥有的，我的喜乐失去了，我的祝福失去了，我的房屋田产失去了，我的健康失去了，你要向神说，主啊，我要一个信心，我要一个顺服，我要去回应你，说主，这一切造成你的恩典，主你都要为我归还回来，这一切都要归还回来，而且还是加倍的归还回来。求神赐福给您，不是只是有谈论神迹，你要开始起来经历神的信实。第三个，我们要去经历到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神迹奇事使人复活，可以使人心触动，但是你一定要去明白，离开偶像 转向神，敬畏神，得着救恩才是神迹的目的。得着救恩，转向真神，才是神迹的目的。我们刚刚有说到，王可以经历到神迹，看到神迹，谈论神迹。基哈西可以谈论神迹，见证，哇，这个妇人就是以利沙所赐福的，他站在他旁边的儿子就是他所使那个救活的，使人复活极大的神迹，就是这两个人呐。但是在最后，真正得着救恩的才是神使神迹发生的目的。所以神还是很爱基哈西，神还是很爱这个王，神很爱这个以色列王，真的渴望把以色列王回转到他的面前。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救恩的目的是为了要把人心回转到神的面前。但人的心不回转，所以你从第七节你只看到第十五节，就发现审判开始了。以利沙已经不再对约兰王说话，他也不再向百姓施行拯救了，神迹停止了，救恩停止了，要开始执行神的审判。所以第七节，以利沙他就来到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非常远，他是为了要执行神在西乃山当时吩咐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以利沙刻意的要让亚兰知道，我是主动的，我走了200多公里，我主动的来到你这个地方，我要让你知道我不害怕，我要让你知道我要来执行神的审判。神开始要真的要兴起哈薛，哈薛不是一个好人，但在以利沙与他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也为什么会哭，那就是因为神的审判要开始了。神当时借着他的这个神迹奇事，一直要在过去我们所读到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一直出现神迹奇事，神一直透过以利沙要使王的心回转向神，一直要使王的心能够来回转敬畏真神，显明了救恩的道路，显明了救恩的神迹。但是神不会再忍耐罪恶，审判的时候到了。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神迹不是要让我们赞叹，神迹是要使我们得着救恩，回转敬畏真神。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可能常常有经历到神迹奇事，为着你的孩子祷告，为着你的配偶祷告，为着健康祷告，为着经济祷告，你经历到了神迹奇事，但你的心有没有因着神的救恩而欢呼喜乐？你的心有没有起来敬畏神？如果今天我们满足于我们祷告成就，满足于神迹奇事，那一日我们得着救恩，得着我们这些得着神迹奇事却失去救恩的人，神至终还是有审判。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了、啊、神已经要执行审判了，神是为那些因着他的神迹回转而得着救恩敬畏他的人是开启永生的大门，但神也向着那些得着了神迹奇事，得着了祝福，也看到了救恩的路，但是却拒绝神的人，仍然悖逆的人，神就要执行他的审判。哥林多后书2章16节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基督的馨香之气，这在我们的教会，基督的馨香之气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带着福音的大能，今天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经历神迹奇事，我们带着神的神迹奇事，是为了要显明神的救恩，使人脱离罪的审判，使人逃避将来死的灭亡。但如果我们看见了丰盛，我们经历了神迹奇事，我们也晓得神的救恩，但我们仍然封闭我们的心门，我们没有回转归向神，向神的救恩敞开，不敬畏神，至终神的审判必定执行。所以第八章到底在讲什么？讲神迹吗？ 第八章在讲什么？神的丰盛吗？不，第八章是在讲拒绝救恩的人，拒绝神的大能的人，最终都要面对审判。以色列王约兰要面对审判，亚兰王便哈达要面对审判。所以最终我们都是要在救恩的当中，我们靠着神的救恩，我们才可以得救和得胜。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所爱的家人们，祝福您今天在你每一步的决定的当中，去仰望神，去顺服神，渴望你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你会出现许多的恰巧，而这个恰巧都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第二，你要知道，人可以谈论神的作为，但是一个要经历神作为的人，要献上你的信心，献上你的顺服。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一直去相信神仍然在掌权，你不会损失的，你不会损失的。你一直去相信神，去信心的回应他，相信神的带领，你的每一步看起来好像有物质的损失，但是你继续的相信，你会连本带利的收回来。第三，一切的神迹奇事使人复活，可以使人的心很触动很兴奋，但是真正的去得着救恩，敬畏真神，才是神迹的目的。求主祝福我们都一直去回应神救恩的呼召，也把我们成为一个这时代福音的使者，去传递神的福音，借由神迹奇事使人心回转归向真神。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所爱的人，阿们。